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今天所发的讲义，补充资料第33页。今天我们继续讲《华严经》第七地远行地。远行地的内容非常长，顾名思义就是呢，远行菩萨要进入长远广大的菩萨道，他是要走很长远的路。他要经过多生多劫不疲不厌的呢利益广大的众生。上一次在32页以前我们讲了菩萨要修这个清净圆满的慈悲心。慈悲心在入中论也有讲众生缘慈，有讲法缘慈，有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做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作为一个菩萨，菩萨他发愿，所谓说既然发了这个愿，就是他应该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首寄颂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未尝多结怨，浩荡赴前程。我没有写在讲义上，请你自己抄。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他必须先呢，这个菩萨的心啊，像千江游水千江月一般，他的心是很清凉的。这里的清凉是指修清净波罗蜜，也就是普贤行愿品讲的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菩萨要的心啊，像清净的这个月亮一样，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他必须自己先安住在毕竟空的这个波尔波罗蜜里面，才可能真实清净圆满的去帮助众生。否则帮助众生当中啊，他也会惹来很多的烦恼，还有染污跟不够清净的恶业。未尝多结怨，浩荡赴前程。他为了要尝他过生多结在诸佛所发的广大愿，广大的愿呢，哎，简单的讲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每一个菩萨在不同的诸佛的座下学不同的佛法的时候，以及听不同的这个讲经的时候，他会发不同的愿。就像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赤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这是大家很熟普门品的偈颂。所以菩萨呢，他必须发广大的愿力，愿力是他推动他行菩萨道的这个根本的基本动力。浩荡赴前程，浩荡赴前程，你想想看，这种胸襟啊，是非常广大无边的。这样子的话，菩萨呢才能像我们这里讲的远行地，近未来际的都不会往后退而不退转。好，今天看第六点，好，7.6，就是第七地里面讲第六个条件，请看经文及幻灯片。六者不念一切众生，云何菩萨不念一切众生呢？因为要净国土具足故。菩萨不念一切众生，刚才不是说哎，要入一众谢众生，怎么这里又讲不念一切众生呢？不要忘了，这是讲般若经，这是讲菩萨的实地，地地都修般若法门，他要修般若波罗蜜。不念一切众生是讲每天利益众生，但不执着我度了多少的众生，也就是以前《金刚经》破空论讲的终日度生，但是终日无度。在世间的其他宗教也终日度众生，回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全世界只要讲宗教文明的或精神文明的，都也会啊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比如说盖孤儿院、养老院、育幼院、残障院、医院、学校、基金会、红十字会，这全部都在利益众生。他们种这个善因一定有他的善果，但是 佛法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佛法在做这些当中呢，它呢不执着有一切众生可度，所以它叫做不执着一切众生。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呢清净圆满的具足你要庄严的佛国土。看讲义33页，因为我最近比较忙哦，忙很多事，所以我先把讲义打清楚，幻灯片上呢下次我会补。看你的讲义33页 7.6.1， 大智度论里面说，清净的佛国土至少可分为两类，第一个叫庄严，第二个叫无碍庄严。那刮胡里面写有碍庄严是我写的，为什么呢？一经文前后他讲一个庄严，一个是无碍庄严。他说菩萨发愿生生世世教化众生，让众生安住在十善业道，最后他的功德力圆满的时候，就可以庄严清净的佛国土。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点啊，一个一个字讲。我是把经文摘注变成纲要式，菩萨教化众生，注意教化，教是教导，化是感化。教你可以教别人知识经验，感化别人自己要有德行，要有功夫。有时候你看你人与人相处，诶，别人跟他讲他就能听，有些讲了有做得到，所以有感化的功德力。有些人在世与世间的老师来讲，他教很多知识，但是他不一定可以感化学生，所以这两个是有不同的。菩萨以大智度论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般若经来说，菩萨生生世世自己修六度波罗蜜，也修十地，所以自己清净，他可以感化众生，也来修六度，也修十地。所以这关键字大家知道，教导众生，而且要感化众生。我们常常在世间也比喻，最难度的什么叫感化愿呐、啊？对不对？感化愿，你要感化别人，你要有功德力，还要你要智慧去看什么时候你应该帮，什么时候不应该讲，因为讲的太多没有用。还有你要看一看你跟他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如何，菩提道上的所谓的法缘如何。有些话不能过于不及啊，讲得太少对不起众生，讲得太多众生是会生烦恼的，所以这当中都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那教众生做什么呢？第一个，不管有佛出世跟没有佛出世，都要安住在十善业道上。那这样子的众生呢，菩萨以大悲心教化一切众生行十善道，那他能够度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自己的功德力跟有缘的菩萨功德力呢，可以成就为清净庄严的佛国土。所以十方一切都有佛国土。所以 A 你可以写另外一类叫做大悲心真上，就是悲心比较强的人会成就这种佛国土，第一类。第二类，大智度论里面说，假如只有教化众生这样子的话，还虽然佛国土也很庄严，但是没有办法通达无碍。无碍就是说他的神通啊智慧有限，有些佛国土他不能去，有些功德力不够或因缘不够，他还是看不到。所以大智度论就下一步说，菩萨第二类，菩萨若是教化众生，也不取众生相。哎，这是很重要，把它框起来了。所以不取众生相，就是我刚才讲《金刚经》讲，他终日度生，终日呢没有执着有众生相可度，这个、自利跟利他都这样做。你说他自己呢不着众生相，也教他所教导的学生不要炫耀，不要有骄慢，不要有不清净跟杂染跟有所求的心，这样子的话叫利他，也让众生自己不着自己的众生相。所以这意思有自利跟利他，这样子生生世世呢会累积什么善根跟福德因缘，才是清净的。清净它放后面而框起来，这是动词，就是说让你的善根跟福德因缘比其他佛国土呢更清净，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所谓的无障碍的庄严。像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度 三杯九品的往生极乐世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阿弥陀佛也生生世世因地修般若波罗蜜，所以他成就佛国土的时候也能够感化众生学般若波罗蜜。所以无量寿经里面有两句经文就是讲得很好，观法如画三昧常极呀，就是讲这个。所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是十方佛国土呢诸佛都会赞叹的。所以那从这里看着 A 跟 B 这两类呢差别是在哪里？第一个 A 是以大悲心增上，但是他还是有所求，还是有众生可度，他还是有善法可修。 B 除了以 A 的大悲心增上之外，他还学大般若智慧增上。所以悲心跟智慧同时在利益众生的时候，自利利他的功德力是不同的。所以他同样一样跟别人修布施波罗蜜，可是他的功德力善根福德因缘是比别人清净的，因此得到无障碍庄严。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启发，佛教有很多不同的佛教团体，有些佛教团体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我们常常都会说哎呀这是不圆满的，有人就有是非，有人就有不圆满，的确世俗地是这么讲。但是通达实地跟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他可以观察到某些道场啊正法比较强，是非比较弱。为什么？因为他的善知识良师益友都修清净的善根福德因缘多，有些道场他一样利益众生，但是非非常多，计较非常多，党派也非常多，他一样还是做善事，那但是为什么他种的因啊都是杂染心多，所以果报也不一样。所以见不同，发的心不同，得到的果报一样不同。就算呢大家都用一样印大藏经，你发的心不同，得到的果报也是不一样。所以多读一些大乘经论，你对于很多见地跟细微的发心，我觉得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的。因为大智度论里面就有分说，起码就有两类的庄严佛国土，而且所度的众生也是会不一样的。有些成佛的时候呢，他所度的呢，他全部的佛国土全部都是大乘菩萨，没有阿罗汉跟声闻人。为什么？因为这尊佛因地发愿的时候，生生世世只专修啊大乘菩萨道。那当然有些佛呢，他在因地的时候，他自己的缘跟众生的缘，他是度呢声闻缘觉跟菩萨三层的人都有，但是呢声闻层比较多，因为他过去自己的习性啊也是自私的习性比较强。所以佛国土是有不同，在不同的佛国土里面它也有不同的差别相，关键是在你的见地不同，还有发心不同，以及菩萨道是否有清净或杂染不同，这是很大的关键。好，所以这里讲看回原来的实地经论的经文说，云何菩萨不念一切众生呢？因为度众生当中不着众生相，自利利他，这样你的佛国土才是叫做究竟清净而圆满具足的。所以净佛国土具足住，你可以写究竟清净国土圆满具足故。 好，请看下一个第七点，第七地的第七条，七者讲义33页，幻灯片也有。七者一切法等观，世中亦不着，云何以菩萨一切法等观于诸法不损益故呢？请看你的讲义33页 7.7.1。 在这经文上面我写说等观，我打了一个 note， 等观是古汉文是指平等观照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前面的讲一切法你有平等心去观照，而且在观照当中事中，你在观照的时候你对于所观跟能观也不执着，这个才叫清净的一切法平等观。经文说云何菩萨这个一切法等观呢，对于一切诸法不会呢损益故。 不损益故，就是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意思。在讲义里面有打到《金刚经》讲，如来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如来是增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狂于者、不异于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只是在这边呢，重复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很多人说学佛，假如以阿含经来讲，四不坏性对于佛法生啊，尤其对佛是最难信的。当然信有深浅，但是你当你读了华严经或读了十地经论，你才知道说，原来有时候自己啊跟很多很多众生所理解的东西都很浅。譬如你刚才听到佛法都很感动，你想要三皈依，当然你一定是相信佛，你才会做佛教徒。但是很多人呢，是像般若经讲的露水道心啊，皈依完以后他的见呢不一定有信心。金刚经这一段话是说，所谓的不损益故，就是说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教法，如来所得的证悟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成佛大法，是应该是深信不疑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本身是真的、真实的、诚恳的，不会狂语，不会打妄语。在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讲经啊，多少的功德他就讲多少，他不会啊增加一点点或减少一点点。尤其这一点呢，对于现代的人文做学者来讲，很多人不相信。老实说，我认识很多佛教徒，走学术路线的人他都不相信。为什么？他虽然研究佛法，可是呢他会觉得大乘经论啊，像华严啊、法华、像维摩诘啊，都讲了很多很多的形容词，很美很美。他说那只是文学修饰而已。我跟他说错，那是佛证悟的境界。佛是一切种智者啊，佛啊证到什么境界他就讲什么，他不会增加，增加叫打妄语啊，他也不会减少，减少呢叫不圆满啊。所以假如佛法只是当知识，我自己也走过学术训练，学术有很多学术的功德，但是若只是停留在闻所成慧，不去思所成慧，不参加共修，不实修，真正在你内心里去转化你的见解的话，当然佛经归佛经，文字归文字。就像有很多禅宗祖师曾经呵斥你的，很喜欢呵斥，读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对不对？但讲这句话看你在用在哪里啊。这句话读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可以当做一个老师要呵斥一个学生让他开悟的一个锋利的宝剑。但这句话若没有智慧用在不正当的时候，你也会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啊，是不是？还有一个第三个，当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先问你，你有没有把全部的大藏经读完消化完你再讲这句话呢？假如你三藏十二部都通达了，你讲最后说三藏十二部饶与他人悟，八万四千行饶与他人行，那我会赞叹你。谁做得到这样？莲池大师跟藕益大师就是这样啊。可是我们不是祖师级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证悟呢，我觉得这些话啊，放在心里勉励自己就好，不要去教训别人，也不要把这些话拿来去批判佛教，变成毁灭佛教的锋利宝剑，砍了乱七八糟，最后是伤了自己的法身慧命的。所以如来他呢讲多少是实于者、增于者、不狂于者、不异于者，这很不容易轻易接受。举一个例子看讲义 7.7.2 普贤行愿品说，较量文经德，这个是以科判而打出来的。他说假如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现在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无量佛刹即为陈述一切的这么多的世界，上妙最好的七宝金银珍宝，以及诸天人间最快乐的一切所有的安乐，这里的安乐是世出世间的安乐。你想想看那数量多不多？多，比现在地球任何一个佛教徒所做的功德都还大，对不对？任何一个佛教徒你都做不到这么大的功德，用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佛的世界，上有七宝，那下有一切的人天安乐，那你做什么呢？ 做两桩事，上供十方佛，下化一切众生。先下，下对布施，对下布施而所，而所就是前面那个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世界这样子数量的所有众生。那你想想看，当然这要广大的神通力啊，跟观想力你才能够做得到的。就像地球的转轮圣王跟国王都还不见得有这样的福报，就算是阿育王出世，他也不见得能够做到供这么多的众生。接下来刚才是讲下是布施，上是供养，供养呢而所，而所就前面供养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的一切诸佛，你都供养到了，那不单单只是供一尊阿弥陀佛或释迦牟尼佛，而且他的呢所有佛的这个眷属诸佛菩萨你通通都大菩萨都供养了。好，表示说上供无量佛，下化布施无量的众生，而且供养的时间不是只有一次，经过多少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的时间，从来你相续都不中断过。请问你这样做的功德大不大呢？当然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会赞叹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发这样的时间心长远心，对象对佛跟众生都平等的布施跟供养。好，但是我跟你讲，这样的功德还是有限的，这是有限量的。华严经之所以轻中之王，它下面讲若复有人听到普贤十大愿一经过于耳，这里的文那当然要包含信愿行。好，要看注疏，不然我问你，录音机每天都在念普贤十大愿，念阿弥陀佛他怎么没成佛呢？鹦鹉他听到了普贤十大愿，对不对？他听了只是结善缘，但他不一定有发愿有行，所以这里的闻应该是闻了以后要信愿行，这样子一经过于耳朵，你的功德啊是比你前面上供十方诸佛下化一切众生以及供养那么长的时间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千万分之一无量边分之一呢，都比不上普贤十大愿的法供养的功德。但是很多佛教徒啊，老实说跟华严经有缘的人他会欢喜，可是华严经没有缘的人呢说，哎呀，这只是释迦牟尼佛的形容词。错，我刚才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啊，你对他真的相信吗？很多现在的佛教徒都会很怀疑，我们传统的修行只是坐在那边诵诵经念念佛真的能成佛吗？你应该说就能成佛，你就做给他看。所以对佛要有不坏性是很难的，当然这里有深浅。所以华严经为什么是经中之王，它有它很深的教理，不是说卖瓜说瓜甜，对不对？不然你想想看，中国的祖师在编蒙山诗时的时候，第一句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为什么要选华严经？为什么他不选其他的经呢？为什么超度的时候我们要让众生放下他离苦得乐解冤亲债主，最强的我们都是念般若心经呢，念往生咒呢？各位没去想过呢？大藏经有无量无边的咒语，无量无边的经典啊，它一定有它特殊，我们讲供与不供的功德，这些功德都可以让你成佛，但是在相同的当中有它不相同的特殊功德。所以佛是对一切法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讲的一切法也应该平等的去关照欢喜心接受，这个才叫做一切法等观，对于一切法不损益故。甚至我还碰到一个莲友，他来这边我读讲，他喜欢妙法莲华经，他读一读他说释迦牟尼佛可能脑筋有问题，法华经上面讲的时间一坐呢半日啊，好像如三大阿僧祇劫就一弹指之间过，他说可能那时候印度人数学很差吧，数学算错。我说你不要用凡夫之见呢妄批判释迦牟尼佛，这样是不好的。好， 所以有很多佛经啊，佛来了这个地球，他度的众生不是只有人，他是度九法界一切的六道众生。好，远光要远大一点。第二，同样的，佛在这个地球上所讲的任何法门，是一定我们人绝对可以修的。待会后面会讲无生法忍，凡夫的的确确可以证到无生法忍，但看你愿不愿意发愿。你不发愿也不修，那你就做不到。但是释迦牟尼佛不会来这个地球上浪费众生的生命，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修不到的法门。好，是每个人的根性不同。好，请看第八。八者知诸法实相，是意亦不念。他说云何菩萨能够究竟明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诸法实相呢？因为诸法实相是无知的。这里的无知不是那小朋友呆呆的无知，而是说所知道的这个能所对象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无是指不执着的意思。般若心经里不是讲吗？无智亦无得。再看下面第九，无生法忍。云何菩萨证到无生法忍呢？这无生法忍是为诸法不生不灭不作的安忍故。请看讲义，大智度论里面写了，无生法忍者对于无生灭的法，究竟的诸法实相，信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这是大智度论的经文，我打在讲义上。从这一段里面可以得到几个启示。对于无生法，要真正要很认真的了解无生法，应该先从金刚经、般若心经下手，慢慢读小品般若、大品般若、大智度论，然后也进一步应该去读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乃至于月称论师的入中论，乃至于西藏的现观庄严论，这些经论要不断的去学习，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大家可以多多熏习。这里讲对于无生灭的这个诸法实相的体悟，至少可以分为四层。第一个，要相信而且接受。你相信接受，你就会愿意读，愿意去研究，愿意去研讨。第二层，相信以后还要再加 A 加 B， 还要通达。通达就不容易，因为有时候这里讲空，那里讲有，那边讲空有不二，有些你讲空有毕竟了不可得，那这些东西你要怎么融会贯通呢？这要通达。第三类，你要 A 加 B 加 C， 有些人要信受通达当中，你教化众生的时候，有些众生不接受，有些众生跟你有缘他接受，比如说他很苦啊，他想自杀，你跟他有缘啊，你关他，对不对？自杀也是了不可得的。然后呢，您呢劝他学习佛法，把他放下，你开示法的力量给他，诶，他接受，这样表示你自利利他，你是通达而没有障碍的。那在这个没有障碍里面，最有名的菩萨是谁？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想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哈，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在文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呢，曾经有一次呢，文殊菩萨要度一位男众，对于度位一个女众，是一个王宫的公主，她多生多劫的福报很深，但是呢她烦恼也很强，贪心很重，淫欲心很重。大家知道以前啊，大家当国王啊、皇后啊，在三宫六院72嫔妃是非常多的，所以怪不得中国古书会说当长皇帝的呢都不长寿，因为嘛耗损太多。那她贪心烦恼很重啊，可是她很有善根，但她烦恼非常重，甚至呢他真的欲火焚身，但是他有一个善根，就是他常常供佛菩萨，有忏悔心。有一天呢，他出去呢，外面呢，所谓的游玩的时候呢，文殊菩萨在禅定中观他的因缘成熟了，要度他，那就呢现一个呢印度最漂亮最漂亮的美男子站在路上等他，诱惑他。 他一看到他这样，那仆人呢就带着他这个公主呢就出去啊逛街啊，就巡视百姓，关怀人民。一看到那男生啊，他心脏跳，立刻呢眼睛都凸出来了。他说：“那个是谁？把他抓来，我今天晚上就要他。”那男生呢就一看他说：“我知道你等我很久了，我也等你很久，那咱们走吧。”他说：“走吧，就跟回去。”结果呢，当然世俗在印度的文化里面哈，那他们呢，印度人呢产生这种四种的福报，什么福报呢？就是要健康、财富、性爱跟永生，这是印度的文化，你先从这里去理解。中国人哦不太习惯，很害羞，其实这也没什么，你注意听哈，他讲，所以呢，他有健康的身体，他很有财富，然后呢，所以他就想说，那你就嫁给我吧。他说：“我才不要，我是一个公主，你只是一个长得很壮的帅哥而已，但是我要你。”那他就跟他做爱，做了一天、两天、三天，他都很欢喜。做了五天，他有点又烦。到做七天的时候呢，公主不要了之后，他抱着他，他说：“你不是很喜欢吗？”他说：“不要，我有点累。”他说：“管你的，我继续要。”要了以后，结果呢，到了第七天，刚好呢，在做爱的时候，啊，糟糕，卡住了。卡住了以后呢，哇，他男女的身体不能分开了。这时候呢，一刹那之间，这个男生就用神通力变啊，开始腐烂了，腐烂了，然后呢，脓血就流出来了，然后很臭，然后他叫进所有的宫妃才女，通常呢，把这个尸体搬开，就是粘不开。这时候啊，这个骷髅突然讲话，他说：“我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我要你发菩提心，发四弘誓愿，你发四弘誓愿，这个尸体就会离开你。”他说：“你搞什么鬼，赶快离开。”他说：“不，你要给我发愿。”他说：“你虽然多生多劫有善根，但是你就是不肯发菩提心，所以我要来帮助你，对不对？你不是很喜欢我吗？”他说：“我刚开始是喜欢你的帅哥啊，你现在很丑啊。”他说：“丑跟帅不是同一个骷髅吗？”就他被他搞得没办法，然后呢，那骷髅还会跳，拖着他就拖到佛堂。他说：“你跪着佛给我发愿吧，发后四弘誓愿。”他说：“好，我发我发。”他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骷髅就念一句，他就念一句，然后呢，众生走对吧，走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说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对不对？那每念一遍呢，每一个偈颂就念三遍，但念一遍骷髅，念一遍骷髅，念了三遍，嘣，骷髅就掉下来，就化成一道光，文殊菩萨就现在虚空里面，就放光为他说法。那女的看到文殊菩萨相好庄严，就流眼泪。文殊菩萨先为他说四念处不净观，立刻他当下正出果须陀洹，然后文殊菩萨继续帮他讲六度波罗蜜，他就发大乘的菩提心，然后呢正一果二果三果，最后他发愿跟文殊菩萨出家，他说：“好吧，我收你当比丘尼弟子。”讲这个例子是说，你自己学习佛法要通达没有障碍是不容易的。在第一无量无边的众生里面，所以六度波罗蜜到第五度禅定波罗蜜以后，他自然就会起神通。但是有些人的神通是有障碍的，有局限的。有些人呢，神通呢，智慧是没有障碍、没有局限的。那在佛在世的时候，常常呢，在自利益他最有障碍的时候，声闻城的弟子或是菩萨城的弟子的时候，他呢，都找谁呢？去找文殊菩萨，因为文殊菩萨是过去诸佛般若波罗蜜的老师啊，他很知道用很特殊的方法去帮助众生，但他那些方法常常是会被禅宗运用。举一个例子。文殊菩萨在佛在世的时候也视线是比丘身，但是他是菩萨比丘。大家知道在比丘众里面要结下安居，结下安居就佛在世的时候是三个月要结下安居，不可以出去。但是文殊菩萨他是大菩萨，对不对？他现比丘身啊，是比丘菩萨。但是呢，有一次呢，他就没有半夜半夜诵戒，他跑出去了。那时候呢，因为他要去度众生，度众生的时候呢，结果回来呢，这个迦摄尊者是上座长老，非常不高兴，他说：“文殊比丘过来，你破戒，你今天也没有跟僧团告假，你也没半夜半夜诵戒，他说我要惩罚你。”他非常生气，他就拿到禅堂去拿锤子，然后一锤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一刹那之间就变千百亿化个，然后文殊菩萨说：“你到底要锤哪个文殊啊？”他非常生气，那个锤掉下来了。这时候刚好佛陀就出现，佛陀说：“迦摄尊者， 放下你的锤子，你不可以生文臣的心去看文殊比丘的菩萨心，知道吗？你不可以生文臣的心去看文殊菩萨的菩萨心。他说我至半月半月的目的是要得到戒根清凉，可是文殊菩萨他不是绕跑出去玩啊，他不是放逸啊，他是用大智慧观到有些众生得度的因缘道，所以他充满诸佛菩萨的大悲心去利益众生，虽然是破例，但是他并没犯戒。那当然佛这么说了，那迦叶尊者当然就不敢讲话了。所以在声闻尘跟菩萨尘的戒律有冲突的时候，佛就会说问你发什么的心比较重要。另外第三个故事是，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两个比丘曾经不小心破了戒，一个破杀戒，一个破淫欲戒，那是恶业现前。他虽然跟这个声闻众呢极重忏悔，忏悔有好几种，一个叫对手忏，一个叫对法忏，一个叫做所谓的事忏，要礼忏，忏悔有分很多类哈，以后我在菩萨这里再讲。那他虽然披了袈裟，对僧众啊至少十个或二十一个以上的这样忏悔，可忏完以后呢，这个比丘啊，两个人还是耿耿于怀，一直想自杀，因为他恶业真的很强。那他所杀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他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那杀的时候呢，他自己起了很大的恶心，他就觉得想了很久，哎呀，我没有资格做比丘，我受人家供养，将来呢一定会堕地狱。他想的就很负面。最后呢，迦叶尊者跟阿难尊者就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救你。他说谁？你们两个去见文殊菩萨吧。他说好了，那他们呢就准备啦。人家供养他的东西，他就带着呢去见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呢就问他说，你们两个有什么苦恼啊？他说我们虽然忏悔了，可是我们业耿耿于怀啊，对不对？我觉得呢我很想还俗啊。文殊菩萨就非常生气，现在虚空呢就大喝了一声，然后现智慧的猛火，然后他所坐的地板全部变成呢就地狱之火，火焰化红颜这样烧。然后在烧的时候，他问这两个比丘，请问现在谁被烧啊？烧的是谁呀？你有受伤吗？文殊菩萨就问他三个问题。一刹那之间，火焰化红莲，他们两个都感动流眼泪了。那眼泪滴下来呢，火焰就变成莲花了。然后他们就跟文殊菩萨顶礼，文殊菩萨说，恭喜你就近忏悔清净啊。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呢发广大的愿心，没有退，没有还俗，继续呢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而且以回小向大，而且发愿跟文殊菩萨一样去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将来我有因缘，我会多讲一些文殊菩萨的故事。般若波罗蜜在特殊的这个因时因地因人的时候，他的确有像文殊菩萨带的智慧宝剑一样。当然讲这个例子并不是告诉你说，好了，那没关系啊，那我就开始拼命杀，这样也不对。只是说我们在一切的法要信受，要通达，要没有障碍。从通达到没有障碍的最大关键，的的确确是般若波罗蜜。接下来第四类的人是信受通达自利利他没有障碍，甚至到第四个最了不起的不退转。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讲十地经论最主要最主要的主题，生生世世利益众生，自利利他都不退转。好，请看下面第十，无生智。无生智，云何菩萨无生智呢？知道名跟色顿号是不生不灭故。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前面讲无生法忍，忍是指粗的，无生智是指细的。换句话说，这个我上次有讲，忍入是禅定的前方便。当你忍久了，你心就会得定，心在清净当中，它智慧自然就会现前。